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十个州起诉拜登挑战气候危机行政令；拜登气候计划，美国人每个月只能食一个汉堡；触及利益，全特斯拉被禁上高速入小区；美日联盟准备同中共打 6G 争霸战；阿里桑拿审计遭暂停后仍继续；川普发声明，华为芯片断货，手机出货量跌出全球前五名。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拜登在4月22号公布了他的气候议程新阶段计划，誓言到2030年将美国的碳排放量减少最少 50%。 美国十个州目前正在起诉拜登，因为他的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州着手解决他所说的气候危机。英文大纪元报道，路易斯安那州司法部长杰夫·兰德里 Jeff Landry 警告说，如果不对这些法案提出挑战，拜登当局会打着推进环境正义的旗号，摧毁美国多个州的一系列工作行业。因此，兰德里领导路易斯安那州向联邦法院提出了这个跨州诉讼。他在声明中说，乔拜登的行政命令应该让每个美国人感到警惕，如果不加以阻止，拜登当局会利用这些行政令为他们的破坏性计划提供合理的藉口。路易斯安那州为我们的国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自然和人造资源，并享有丰富而传奇的生活方式，从木材和食品到石油和天然气、化学和工业产品，再到娱乐、体育精神和户外活动，我们经济和文化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受到了拜登政府这种不合理政策的威胁。拜登的命令还要求联邦机构估计三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因为这些气体无处不在，所以这些估计可能和每一条联邦法规和一系列其他活动的成本效益分析有关，还包括了从洗碗机到自动售货机等各个方面。州司法部长在诉讼中警告说，换句话说，联邦机构现在必须使用 SCGHG 估算来计算美国和他的公民每日遇到的几乎所有事物的监管成本和效益。这意味着联邦机构将利用这个估算为每一项监管行动和其他相关活动来分配巨额成本，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各州开展商业活动和美国人生活的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估算是历史上最广泛，可能也是最昂贵的联邦监管举措。他还补充说，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对这些估算的使用没有遵循联邦法律要求的程序，拜登政府亦没有遵循这些程序。原告要求法院命令联邦机构不要使用这些估算，并声明这些估算违反了法律，而且是具任意性并变化无常。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坎塔基州、密西西比州、德萨斯州、西维珍尼亚州和惠俄明州的司法部长，以及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 Christine Noem 亦加入了该诉讼。另据网关专家报道，拜登的雄心勃勃的气候计划可能意味着美国人将被迫从饮食中削减 90% 的红肉。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可持续系统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涉及到饮食方面，美国人每年可能因此只能够食四磅红肉，即每日 0.18 安士，咁相当于每个月大约食一个普通大小的汉堡包。另外，按照这个社会主义气候计划，在未来十年内，美国的新车有一半以上要求是电动的，美国人要被迫购买$55,000的电动汽车。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国和日本已经同意携手投资$45亿来发展下一代 6G 通讯技术，一场和中共的 6G 争霸战正逐步升温。根据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上个礼拜在华府召开峰会之后公布的资料，两国将投资研发、测试部件安全网络和先进资通技术，而 而且美国承诺对此投入25亿美元，日本入驻20亿美元。报道说，美日有共识建设安全而且开放的网络，反映两国领袖有意打造一个非由中共领导的通讯网络。目前中共正在向第六代通讯技术领域下手，全国人大在3月通过了新的5年计划，包括发展 6G。 日本政府已经下决心面对 6G 领域，从一开始就打国际战。去年底，日本成立了一个产官学联盟，目标是将日本的专利占比提升到 10%。 日方相信制定全球标准是发展下一代通讯技术的关键，因此计划就此和美国合作。日美峰会后的一项目标，打算将美日通讯合作拓展至第三国，以促进安全连线。在制定全球标准时，让其他伙伴加入美日领导的倡议，有助于与中共竞争。对美国而言，发展 6G 亦是修复无线技术领域失地的机会。美国佛劳斯特与苏利文顾问公司 Frost & Sullivan 智通科技产业高级总监甘地 Vikrant Gandhi 表示，不同于 5G， 这次美国不会让成为一代领导的机会轻易流走， 6G 领导地位之争可能会比 5G 更加激烈。华府已经开始规划 6G 战线，去年10月北美电信组织电子通讯标准化联盟 ATIS 创立名为 NextG Alliance 的 6G 通讯技术联盟，以提升北美的 6G 领导地位。成员包括苹果、 AT&T、 高通、谷歌、三星电子等科技巨头，但不包括华为。现在世界 6G 还只是理论命题，竞争却逐步升温，凸显地缘政治强化了科技竞争，尤其是美中之间。某种程度上，咁已经变成一种军备竞赛。美国电动车龙头特斯拉 Tesla 进军中国市场仅仅一年多，中共已经开杀戒。近日，一名中国女子大闹上海车展，指控特斯拉刹车失灵的新闻洗版，中共官媒马上群起发文指责，央视仲趁机提出监管部门介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虽然特斯拉的态度由强硬转为一再退让，但是事件仍然不断发酵。在24号，网上传出一段视频，显示在高速公路广汕站有警察将汽车拦截引至路边，拍摄者称特斯拉全部停在这里。发布视频者佩文说，广州天河客运站特斯拉不给上高速了。在23号，则有推特网友发布了一张照片，显示一个小区的入口处贴住特斯拉汽车禁止入内的通知。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指出，特斯拉事件并非单纯的消费者和厂家之间的纠纷。中国的年度投诉销量比排行榜，比亚迪的一款电动车的投诉销量比特斯拉高出足足51倍多。官方媒体却没有对它的质量展开任何舆论攻势，显然这波轰炸与特斯拉质量没有关系，与消费者利益亦没有关系，纯粹是一次政治操作。他认为中共的目的，一是要掀起仇美情绪，二是替华为造势。4月17号，华为的阿尔法 S 电动车正式亮相，中共想要的第三样东西就是特斯拉的数据。亦有网民爆料说，朋友是特斯拉的服务商，据他知道特斯拉的生产线是全自动的，国内根本学不到，硬件和软件方面都做不来，是跨维度的差距。他的朋友去年就说过，当局后悔了。外界关注的亚利桑那州马利寇巴郡 Maricopa County 210万张选票的重新审核，因民主党的阻挠暂停，但日前又发生戏剧性变化。据克塔尔新闻网站报道，4月23号，亚利桑那州马利寇巴郡的正式开始审计，受到了马利寇巴郡法官克里斯托弗妇女 Christopher Curry 下发的暂停审计的指令。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和马利寇巴选举监事会 在由73名律师的帮助之下起诉这次审计，未能履行他维护选票保密性和选民私隐的承诺，并引述此前由马利寇巴郡已经做过的审计，说这次大选没有恶意软件和不正确的计票出现，以及电脑和设备都没有和互联网相连。副理法官回复说，我不想事无巨细地管理另一个政府分支，但是法庭必须保护投票人的宪法权力。我想我讲清楚了，审计会继续，我只是进行暂时的停止。副理法官表示，只要民主党愿意出$1,000,000资助任何潜在的成本增加，他可以星期五下午5:00到星期一中午暂停审计。律师老普阿里德塞 Rupali Desai 则表示，可能会在下午5:00之间暂停部分审计，但星期五和星期一中午之间将不执行，因为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不想为短暂停顿而冒险失去$1,000,000的风险。他表示，事实上副理法官的命令中有很多重要的地方，尤其是要求审计师制定政策、程序和培训材料，我们亦赞赏。而川普亦在23号发表声明，批评了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企图阻挠选举的问责制和透明度。他对亚利桑那州州长的所为表示遗憾，说州长杜西 Doug Ducey 令人震惊地向州参议院提供零帮助，他想假装选举是自由公正的。川普表示，诚实的选举是美国的心灵，我们决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我们的伟大国家。川普对审计人员表示感谢，他说，感谢亚利桑那州的州参议员和其他人开始这项全面的法政审计。川普补充说，我预测结果将是惊人的。最新消息显示，亚利桑那州民主党拒绝提供法官库里要求的$1,000,000的保证金以暂停审计，这个周末将继续进行审计，不受干扰。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Strategy Analytics 近日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手机市场出货量报告，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三星以7,700,000部的出货量排名第一，市场份额达23%，相比去年同期的增幅是32%。苹果排名第二，出货量是5,700,000部，市场份额是17%，相比去年同期的增幅是44%。而华为则跌出前五名，仅被列在 others 其他的一栏。另一家全球知名调研机构 Ce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华为手机出货量暴跌18%，全球市场占有率仅剩4%。Strategy Analytics 高级总监 Linda Hsiao 表示，华为出货量暴跌主要是受芯片断货的影响，令据大陆经营网在23号透露，因为芯片短缺，大陆长城汽车厂的永川和徐水两大生产基地停产。有接近该企业的人士透露，五六月份的停产将波及哈弗 H6、长城炮、坦克300在内的多款热门车型。上述车型都是长城各品牌旗下的销售主力，一旦停产，无疑将对市场销售构成巨大冲击。该人士透露，为了买到芯片，长城汽车的领导黄历新年期间还在全球范围内扫货，一直和供应商谈芯片供应的问题。去年12月，大陆大众合资汽车厂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是最先因芯片短缺暂停部分工厂生产的汽车企业。目前芯片短缺已经对大陆制造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企业不惜重金求购芯片。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